这里是巴黎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珍妮特，欢迎您收听本台今天的第二节华语节目。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7年2月25号星期六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港台时间19点。首先要为您播出的是今天的新闻节目，现在我们请宁兰来为大家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
特朗普因恐怖袭击而指责巴黎，法国总统回应希望美国不要对法国产生不信任感，德国称欧洲将做好准备，一旦特朗普强制实施惩罚性关税将以牙还牙，法国农业展开幕，总统鼓励无效，悲观和冷漠情绪笼罩法国农业领域佼佼者，法国第42届凯撒电影奖颁奖典礼收视率缩水，联合国日内瓦谈判继续进行，叙利亚政府和反政府和平谈判任务艰巨，国际旅游形势低迷，摩洛哥瞄准中国和俄罗斯游客来救场，马来西亚将彻底清洗金正男遭到杀害的机场，以防毒剂伤及无辜。
接下来我们还是请宁兰继续为我们播报今天的新闻详细内容。
巴黎时间2月25日星期六，法国总统奥朗德呼吁美国总统特朗普不要对法国产生任何的不信任感。奥朗德做出上述表态是因为昨日特朗普曾经表示，因为圣战分子的袭击，巴黎不再是以前的那个巴黎了。2月24日，美国总统表示自己的一位金姓朋友每年都会去巴黎度假，然而近期他却表示不会再去巴黎了，因为恐怖袭击等因素的影响之下，巴黎已经今非昔比。对此，法国总统在前去参加农业展览的时候表示，我并不是想要把法国和美国做对比，但是问题是法国没有枪支自由流动的可能性，在法国人们不会拿着武器向无辜的人群扫射，很不幸法国面临着恐怖袭击的危险，但是我们将与恐怖主义抗争到底。奥朗德还表示，向友邦表示出一星半点的不信任感从来都不是什么好事情。奥朗德表示，我就不会做出这种不信任美国的言论，而且我要求美国总统也不要向法国说出这种不信任的话语。自从查理周刊袭击事件导致130人死亡之后，法国进入了长久的国家紧急情况状态。2016年法国国庆日7月14日南部城市尼斯发生了恐怖分子驾驶卡车冲入欢庆人群里，杀死了86人的惨剧。法国当局誓言加强反恐，近日宣布将要给地标性建筑埃菲尔铁塔加固2.5米高的玻璃墙，就是保护性措施之一。巴黎时间2月25日星期六，德国总理默克尔身边的一位人士宣布，如果美国总统特朗普出于保护美国企业的利益而向欧洲强制实施惩罚性的关税的话，欧洲不能坐以待毙。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当中把美国的名字撤了出来，而且他也同时和加拿大和墨西哥重新就自由贸易协定进行磋商。这位前地产大亨还威胁德国的汽车制造商，扬言将要把关税提升到 35%。 对此，德国基民盟、基社盟、联邦议院党团主席考德尔在周六接受了德国媒体的采访，期间他表示，如果美国总统特朗普向欧洲尤其是德国的商品强加以惩罚性的关税，欧洲就应该同样的以牙还牙，向美国的产品同样施加惩罚性的关税。他还强调，欧洲不能什么都妥协，什么都接受。此外，针对美国和欧洲的贸易走向，考德尔表示，德国官方将向华盛顿方面重新提及贸易战时期双方均因为保护主义政策而遭殃的事实。他表示，应该简单清晰而又充满自信的宣告，如果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把他的大放厥词付诸实践，欧洲就应该有所行动。德国副总理西格玛·加布里尔则认为，欧盟应该重新调整其对亚洲的政治和经济政策，尤其是如果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真正的把保护主义宣言付诸行动的话。亚洲方面，根据星期五联邦统计方面的数据，2016年中国成为了德国第一大贸易伙伴，排在第二和第三位的分别是法国和美国。在巴黎时间2月25日星期六于巴黎开幕的法国农业展上，众多农民表示很清醒地意识到他们的行业有可能将要不复存在。 本次一年一度的农业展从今天开始将一直持续到3月5号，参展者们代表各自领域的法国国内最佳成绩。在开幕式上，总统奥朗德向全体法国农业从业者发出了鼓励和团结的信号。他还对日前去世的法国全国农业生产经营者总联盟 FNSEA 的主席致敬，并为其纪念牌匾揭牌。这也是奥朗德总统任期内第五次，也是他最后一次为农业展揭幕了。如果说去年的奥朗德遭遇了愤怒的农民的冲击，那么今年他面临的则是农民们的无视和冷漠情绪。在展厅里，两名农民问奥朗德为什么政治家都不谈农业的问题。奥朗德回应说，我就很关心农业。但是两名农民驳斥道，但你就要卸任了呀。目前法国总统大选已经进入了白热化冲刺阶段，农业展向来备受政客的重视，而本次第54届农业展上也能看到众多总统竞选人的身影。法国农业两年之中备受经济危机和禽流感的摧残，如何重振士气顺便为自己拉票是各个参选人的目标。右派总统候选人菲勇周六就表示，如果他当了法国总统，将在第一时间整理农业的弊病，减轻经济负担，减化企业的义务，创立气候变化危险账户，让农民能够体面的工作与生活。下一届法国政府在农业上的重要工作之一，便是和欧洲其他伙伴国商讨2020至2025年之间农业的共同政策。如果欧盟成员国退出了联盟，那么这一农业共同政策也将随之土崩瓦解。目前法国农业人口占全国劳动人口的3%以下，面对总统的鼓励，农业展上的气氛并不高调，但他们已经是法国农业领域的领先者了。对此，社会学家弗朗索瓦·普尔塞格尔表示，法国农业经历过多种考验，但这一次不一样。这一次农民们清楚地看到传统作物的入不敷出，农务家庭的孩子们对于父辈职业的敬而远之，对农业怀有一腔热血的年轻人发现事实比理想要更残酷等等问题。而这些都在摧残着已经低迷的法国农业，尤其是法国西部的猪肉、禽类、奶制品等受到冲击最为严重。有关本次农业展的详细分析，请收听本台新闻节目之后记者珍妮特的要闻解说。巴黎时间2月25日星期六，有关法国第42届凯撒电影奖颁奖典礼收视率的数据出炉了。甘纳普利斯电视台记录到了190万观众的人数，比2016年的250万观众人数有所下降。法国媒体收视监测公司 MediaMetri 表示，网络视频平台 Dailymotion 上有关凯撒电影奖的播放，则有23万左右的观众人数，两者相加，观众人数创造了2010年以来的新低点。在颁奖典礼的第一部分，法国电视二台是观众收看最多的电视台，共有400万观众，之后是 TF1 电视台的380万观众，而戛纳 La Plus 收视率在乔治克鲁尼收到荣誉奖的时候创造了电视台观众人数的小巅峰，达到了220万左右的观众人数。有着法国电影界最高荣誉之称的凯撒电影奖颁奖典礼昨天晚上在巴黎举行，荷兰导演范霍文的法语片 Elle 他荣获最佳影片奖，而伊莎贝尔·于贝尔也因此电影再度荣获最佳女主角奖。联合国很困难地试图启动在日内瓦举行叙利亚政府和反对派团体的和平谈判。正式说来，这些谈判应该在周四及本月23日晚间开始，但是谈判至今将近2天过去了，仍然没有讨论到实质性的问题。联合国特使德米斯图拉的任务显得相当的艰巨。进一步详情，请听本台记者珍妮特的介绍。
是的，根据本台日内瓦特派记者布克里法报道指出，原本叙利亚问题协商各方在日内瓦应该对于组织举行一项叙利亚未来选举达成一致，但是谈判了长时间却一直没有决定举行立法选举或是总统选举。报道说谈判仍然长路漫漫，但这位联合国叙利亚特使拒绝认输，德米斯图拉早就说过叙利亚和平谈判没有魔术棒，需要时间，而且是需要很多的时间。一名联合国外交官周五晚间指出，根本不期待立刻会有所结果。那么对于叙利亚到底要举行哪一种选举呢？被称为叙利亚第四的这一协商会期的第一阶段将招聚叙利亚反对派团体与叙利亚政府双方的代表 围绕在同一桌子坐下谈判，然后是设想中的三个阶段。首先，双方彼此应该共同建立起叙利亚政权过渡的方式，而且他们还应该共同草拟一个新宪法。最后是达成一致，决定未来举行叙利亚选举的关键性日期。理论上来说，所有这些程序都可以显得简单，但事实上却是非常的复杂。对于特使德米斯图拉来说，这是一件伤脑筋的事，而且叙利亚政府与反对团体之间的论调观点绝对不同。例如，至今我们不知道叙利亚未来的选举是举行立法或是总统选举。反对团体希望组织一个快速投票选举，但是叙利亚政府绝不同意在总统阿萨德任期届满之前举行，也就是说四年之内不能举行选举。
目前国际经济形势低迷，安全问题频频发生，导致国际旅游业并不向好。但是根据摩洛哥旅游观察局的数据显示，在2016年全年达到了1300万人旅游数量，比2015年增长了 1.5 个百分点，其中主力军是中国和俄罗斯的游客。根据摩洛哥首都拉巴特古城区的一个传统庭院旅馆老板的介绍，欧洲人一直是传统上面摩洛哥旅游的主力军之一，但是自从去年六月摩洛哥对中国护照持有者取消了签证需要之后，中国游客为摩洛哥的旅游业敞开了一扇新的大门。面对巨大的市场，摩洛哥曾经设定目标在2020年左右让旅客的床位增加20万张，目前看来这一目标实现的主力军应该是中俄两国的游客，但是目前两国游客数量并未超过10万人，这意味着还有很大的挖掘空间。截至目前，法国游客排在第一位，占游客总数的三分之一，西班牙游客排在第二位。北非和中东旅游大国例如突尼斯、土耳其和埃及则因为受到极端伊斯兰圣战分子袭击的影响而蒙受了不少的损失。摩洛哥旅游观察局的主席表示，摩洛哥旅游业表现在国际范围比较突出，因为目前国际形势并不适合旅游业的蓬勃发展，尤其是2011年发生在摩洛哥马拉喀什的广场袭击案件造成了17人死亡，其中8人就是法国公民。面对恐怖袭击的威胁，摩洛哥是欧洲国家的重要安全防卫合作伙伴，摩洛哥的警力也大量在全国部署，这也是为了保卫旅游业，因为在摩洛哥旅游业占据国家财富收入的 10% 左右，也是全国重要的外汇来源之一，以及第二大岗位数量创造产业。巴黎时间2月25日星期六，马来西亚官方透露将会彻底的清理吉隆坡机场，不会留下任何导致金正男被杀害的 VX 毒剂的痕迹。官方担心的是，这种比沙林气还要致死的毒剂的残留物会伤及无辜的民众。目前联合国将 VX 这种神经毒剂列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范围。根据金正男死案调查人员的说法，这种毒剂直接导致了金正男的死亡。马来西亚官方的消息表示，人类接触这种毒剂的时候不会产生任何的痛觉，也并不会引起人类的味觉或者嗅觉的警惕性，因此将会排除特别行动组，确保吉隆坡机场之内不会留下任何这种毒剂的残留痕迹，范围包括两名实施毒杀的女性曾经去过的所有场地。其中一名向金正男的面部喷洒毒剂的女性之前被警方拘禁，她已经出现了呕吐等症状，身体情况并不好。马来西亚当局表示，将会在最短的时间里向公众表示机场之内是否还有毒剂残留的物品，如果有的话，是否 VX 毒剂分子会影响公众的健康也不得而知。但有关此前有媒体表示机场内发现了化学武器的说法，马来西亚当局并没有发表任何评论。此外，本周六马来西亚的警方宣布有意向涉嫌参与杀害金正男的朝鲜驻马来西亚吉隆坡大使的二等秘书玄光成发放传票，并希望由此得以问讯这名朝鲜高官。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哥哥金正男今年45岁，2月13日死于吉隆坡机场内两名女性向其面部喷洒液体。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 A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节目。下面是由本台记者珍妮特为您带来的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法国第54届农业沙龙展今天周六在巴黎凡尔赛门揭幕。法国总统奥朗德周六前往法国农业沙龙，两年来法国农民深深陷入困境，而且非常的灰心气馁。近日一名法国农业协会主席查韦叶波兰甚至自杀身亡。奥朗德在揭幕典礼致辞时也意有所指地说，今天揭幕的农业沙龙展不同于其他的农业展，因为它充满了深沉的悲哀，而且是因为我们正经历一个严重的农业危机所导致的。奥朗德强调，他此次来到农业展是为了传递一个对于农民朋友鼓励支持及团结一致的信息。本届农业沙龙展将展览至3月5号，宗旨是展示法国最好的农业产品。在两个半月后就举行法国总统大选的第一轮投票，一项是法国政治人物争取出现获得民众好感的农业沙龙，当然也就更具有重要性了。奥朗德去年进入农业沙龙展时受到愤怒农民的对待，今年由于农民普遍的不在乎他，所以气氛显得相对的平静一些。例如两名饲养农被奥朗德寻及，他们回答说，政治人物没有人管农业的事。奥朗德回答说，我在这里呀。这些农民却回答说，但是你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呀。本次农业沙龙展展出的农民也感到灰心，虽然他们是全国最具有竞争力且最具组织能力的农民。58岁的参展农民比耶说，这个政府与欧盟签署了一项没有高度的合同契约，他们自己不知道民间的疾苦。他还说，只要我们生产的没法替我们赚钱，我们就无法进步。尤其是近日由于禽流感扩大，法国西南部一月以来已经扑杀了数百万只鸭子，这已经是连续第二年发生同样的情况。今年玉米种植收成也不好。一名热尔省的农民理查向法新社说，我的6000只鸭子全部都安乐死了，我们只能利用直接接触消费者的销售来收取一点收入。许多农场想要出售，但却很难找到买主。总之，法国的农业现在陷入危机的呼声四起。由于农业展的政治意义相当的大，展览结束就是法国大选，所以当然尔的会与往年一样，今年大选的法国总统候选人都将一一的接踵而到访这个法国最大的农场。法国政治人物的这项拜访农业山头的传统是由前总统希拉克立下的，在人潮拥挤热闹牛摸摸的叫声中掺杂的牛颈上的铃铛叮叮当当的声音，农业沙龙展就此展开。但是政治人物纷纷拜访的传统是怎么来的呢？我们都知道希拉克总统一向有这个会晤农业沙龙农民的习惯，但是大家或许不知道，没有希拉克，法国农业沙龙展可能不会有今天的风华面貌。在乳牛、在肥猪、在白白的绵羊群中，成了法国政治人物的大秀场。这起源于1976年，当希拉克还是总理时，希拉克甩门而去，与季斯卡总统分道扬镳，另外组织了一个政党 FBR， 另外一个右派的政党。法国已故的前农业部长庞皮杜总是喜爱直接与农民的接触，在凡尔赛的大展厅里，他规定每年都要开辟一个向所有政治人物开放的走道，然后接着就是总统大选的时候来到了。在农民展中品尝新鲜的火腿、香肠之际，与农民行面颊亲吻礼， 这虽然不是每个政治人物都喜爱的，但却是必走的一趟路。创立于1960年的法国农业沙龙，从来不是戴高乐总统所支持的，更不是季斯卡总统喜爱的。这个嘴唇紧闭的季斯卡从来不懂得与农民建立直接接触的关系，与土地有亲自接触的感觉。另外，前总统萨科齐也从来不感觉在农业沙龙展中感到自在。当他访问沙龙展时，他伸手握手被对方拒绝时，当年他恼羞成怒的粗话骂对方 Gastois Bovogon 滚蛋混蛋，这件事情阴影一直追随他到总统任期的结束。在农业沙龙展的走道上，左派政治人物总是被取名为一些鸟类，右派则比较受到农民的欢迎，因为他们被认为比较亲近农民。还有多米尼克·温纳耶在1999年的2月前往农业沙龙展时，他也被嘲讽只有在有机农民的摊位他才找到了一点点安慰。2001年在疯牛疹肆虐之际，总统若斯班以及农业部长葛拉瓦尼被扔鸡蛋，不过没有被打中。2006年罗亚尔夫人被当成鸡蛋的争执目标，不过恰巧被一只记者的麦克风挡住了，怕没有被击中。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的要闻解说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FIFA 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接下来要为您播出的是由杨梅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听众朋友，周六法国解放报刊登了两篇有关中国的文章，其一涉及中国新疆维吾尔族与伊斯兰圣战之间的关系，其二是纪念周五在北京跳楼自杀的中国年轻的天才摄影师以及诗人任航的悼念文章。首先我们来浏览一下长达整整两个版面的有关新疆的文章，文章的标题就叫做在镇压与圣战之间维族人无处安身。文章指出，长期以来北京以反恐为理由对维族人施加严厉的镇压，甚至不歇呼吁新疆民众相互检举激发，类似的措施只会使和平呼吁新疆自治的温和派边缘化，而导致极端伊斯兰主义在新疆的迅速蔓延。文章首先介绍了2月14日情人节的当天在新疆皮山县发生的恶性杀人事件，三名持刀的维族人向一群人发动攻击，造成至少五人死亡，这三人也当场被警方击毙。事件发生之后数小时，北京进一步加强了对新疆地区的安全措施，包括呼吁当地居民检举激发戴头巾以及留大胡子的维族人，所有车辆都必须配备中国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等等。而去年新疆地区新党委书记陈全国上任之后，没收了该地区2000万维族人与汉族人的护照，并且在自治区各地市区与乡村设立了24小时前天运作的检查署，经乌鲁木齐一个城市就在几个月内设立了949座检查所，而乌鲁木齐市的人口总数仅为150万人。文章介绍说，中国在新疆地区展开反恐活动起源于2008年北京奥运期间，当时东突厥斯坦曾经威胁要在中国展开恐怖活动。2009年新疆乌鲁木齐发生了震惊中外导致156人死亡的七五乌鲁木齐血腥事件之后，北京政权就向新疆的伊斯兰势力展开了全面的攻击，许多清真寺被勒令关闭，政府官员被禁止遵守穆斯林斋戒，维族妇女被禁止佩戴头巾。法国亚洲问题研究专家、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亚洲问题专家杜茂芝向解放报表示，虽然新疆地区的恐怖威胁确实存在，但是将恐怖主义与要求新疆自治的温和派混为一谈，这就使北京的政策失去可信度。波尔多大学教授、法国知名的维族问题研究专家雷米·卡斯特也进一步指出，北京采取如此极端的镇压措施，不仅不能遏制恐怖主义，反而会火上浇油。 确实，75事件发生之后，中国各地北京、昆明等地都陆续发生了与维族人有关的恐怖攻击事件，而且有越来越多的维族人在中东以及亚洲其他地区从事殉葬活动。中国官方就曾经指出，大约有300多名维族人在叙利亚从事殉葬活动。法国专家认为，虽然很难对上述数字做出确认，但是他们估算维族人参加殉葬的人数应该在100人左右，而且他们绝大多数从属于基地组织，基地组织内部就有一个分支，主要由维族人领导。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维族人前往海外参加圣战？文章透露了一个鲜为人知的消息，中国官方曾经在2015年年底放宽了对新疆人的出国限制，导致大量的维族人流亡海外，而在随后不久，中国官方立即收紧了出境限制。有评论就认为，中国官方或许是有意将新疆的极端分子流放海外，而且有许多维族人同时拥有土耳其国籍。不过文章最后指出，去年12月31日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发生的恐怖攻击事件，或许将改变土耳其政府在对待维族人问题上的立场。初步调查显示，至少有两名维族人涉及此案。倘若土耳其加强同中国政府的合作，北京必将进一步加强对新疆地区的监控。而且中共19大即将召开，新疆地区党委书记陈全国被认为是有可能受到高层提拔的官员，他因此也会更加不遗余力地加强对新疆的安全措施。解放报另一篇有关中国的文章介绍的是周五刚刚在北京跳楼自杀的年轻的摄影师任航。解放报介绍说，任航自杀时，他的同伴目睹了一切。据他介绍，任航实在无法控制他内心的痛苦，他太绝望了。解放报记者曾经在2014年任航到法国来参展时采访过他，记者曾经向他提问为什么总是喜欢拍摄裸体照片，任航当时回答说，因为裸体才是自然。一位展出任航作品的艺术商向解放报表示，任航总是在不断地冲破自己的底线，不断地突破，他所寻找的是绝对的自由。任航的作品目前在北京、阿姆斯特丹以及斯德哥尔摩同时展出。除了以上有关中国的报道，周六法国各大早报重点关注法国总统选举进展，以及周六在巴黎拉开帷幕的法国农业博览会。以上的法国报纸摘要是由杨梅选播，要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接下来要为您播出的特约记者专栏是台北一周，由索菲和陈明峰共同主持，题目是228事件70年后台湾社会的动荡与纷扰。
各位听友好，又到了每周六一次的台北一周节目时间。今天本台台北特约记者陈民峰为大家介绍这个星期台湾的大事，欢迎您收听。民峰你好。
索菲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民峰，下个周二就是228事件70周年纪念日，两岸都有纪念活动，也有情绪的波动，台湾方面有些什么情况呢？
是这两天台湾最受瞩目的新闻可以说就是高雄中山大学打算拆除该校的精神象征，就是孙中山跟蒋介石的铜像。虽然中山大学的说法是要成立一个铜像处理委员会，要透过各种校园民主的机制来讨论，来决定铜像的去留，但是从目前的台湾的政治氛围啊，可以嗅出民进党人决心把228事件造成的民族伤痕扩大到底，以便收割政治利益的决心。那么民进党跟台独派之所以不断地批判蒋介石，主要他们是认为在228事件里面，蒋介石派兵来台镇压，所以呢他是杀害台湾人民的凶手。但是独派却刻意忽略共产党所扮演的角色，导致蒋介石的铜像在台湾成为部分人士的眼中钉。
印象中，陈水扁执政末期也曾针对纪念蒋介石的中正纪念堂下手。目前中正纪念堂的情况如何呢？
是，当初陈水扁是先提出要拆除纪念堂周边围墙的主张，没有能够达到目的。后来就派出吊车把中正纪念堂位置很高的一个牌匾呢，把它拆下来，然后重新挂上一面台湾民主纪念馆的牌匾。然后呢，又把入口牌楼上的四个大字大中至正 改为自由广场。后来马英九上台执政以后呢，就重新把中正纪念堂的牌匾挂回去，但是自由广场这四个大字就始终没有再改回大中至正，那就一直到现在。那现在228纪念日即将来到，昨天民进党的立法委员郑宝清在立法院院会提案，认为台湾的转型正义落实依然不足，蒋介石铜像依然设置在许多大专院校跟高中以下学校的校园内，所以他就提案要求教育部啊，下令各级学校拆除蒋介石的铜像，以抚慰228受难者家属的伤痛，促进转型正义。那他这个建议呢，主要也是建立在蒋介石是杀害台湾人民凶手的这个观点上。但是对于这一点，台湾的内部可以说争议很多，也有人认为就算民进党执政，遇到大规模的示威抗议，照样会调派大批的警察全力防堵，更何况在1947年的时候，台湾是刚刚脱离日本统治还不到两年，社会纷乱，共产党趁机闹事，都已经在北中南各地抢夺枪械，占领官署，情况越来越乱。这种情况之下，统治者如果不能够恢复社会平静，恐怕就是把政权拱手让人了。那还有一个关键就是，当时动乱形成啊，许多外省人也被不满中国的台湾人追杀，可以说各省人士都有死伤，并不纯然是外省人杀害台湾人民这么简单。那个，这是台湾被日本霸占50年之后，加上国共斗争造成的民族悲剧。但是民进党似乎已经完全接受台独人士的史观，估计如果蔡英文继续执政下去，228事件还会在台湾掀起更多的波澜，铜像的拆除可能还只是个序幕。
纪念228事件70周年，台湾总统蔡英文有什么表示吗？
蔡英文总统前几天接见了2017年海外228遗属返乡团，他特别强调政府会带头调查真相，呈现真相，追究228事件的责任归属，以改变目前这种只有受害者没有加害者的现状。他强调他会要求相关单位持续清理威权时期的档案，把70年之后仍然尘封的真相完整摊开在阳光下。那蔡英文甚至把国民政府跟蒋介石当时收拾残局的做法比作纳粹。他说前几天他参加以色列跟德国驻台单位举办的国际大屠杀纪念日活动，那活动的现场呢，他清楚地感受到德国面对历史错误的勇气。一直到今天，他说德国政府跟学术界还有民间呢，还是不断地积极地挖掘历史真相，想要更仔细地反省错误的原因，甚至持续起诉当年侵害人权的纳粹战犯。他认为德国的经验对台湾很有启发啊，这个历史真相的追求，还有就是历史记忆的保存，他认为都是长期的社会工程。那现在228已经是台湾的国定假日了，可以预见未来每年的228还是不会平静。拆除蒋介石的铜像只是一个开端，台湾的社会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消逝更为融合，反而将更陷入割裂与纷扰。
好的，那今天的台北一周节目就到此结束，谢谢民风，再感谢万森的技术制作，下个礼拜六的台北一周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AI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2月25日星期六的第二节中文广播。接下来要为您播出的是由索菲与肖伟基共同主持的香港的亚洲周刊。
各位听友好，又到了每周六一次的香港亚洲周刊节目时间。今天肖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最新一期香港亚洲周刊，欢迎您收听。肖先生您好。
你好。
肖先生，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什么？
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邓小平逝世20周年，开拓中国创新路径。邓小平逝世20周年，中国改革开放也将近40年，从一穷二白到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以邓小平92年南巡之后，中国确立了市场经济改革密切相关。邓小平被称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被视为中国当代繁荣的重要缔造者。他所倡导的改革开放以及一国两制政策理念，改变了20世纪后期的中国，也影响世界。中国目前正处于大转型和大变革关键路口，习近平要走出一条创新的中国之路。
邓小平已经逝世20年，他的思想对今天的中国具有什么意义呢？
中国政论家马立成指出，中国应该在邓小平思想理论的指导下继续推动改革与开放。近年左派思潮的抬头对中国的改革发展造成了一些威胁，邓小平突出主要是防止左，是有非常强烈的现实意义和针对性的。他说邓小平，但是他的思想理论确定的改革开放的国策，还有他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引导中国发展的指南针。中国改革开放将近40年所取得的繁荣，是邓小平理论杰出的硕果。
中国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目前面对哪些隐患呢？
邓小平曾经多次强调左的危险性。所谓中国的老左派，就是在国内主张以阶级斗争为纲，敌视私营经济，反对改革开放，甚至要求搞文革，在国际上就是主张打倒美日帝国主义。反左的山东建筑大学教授邓湘超遭到解职，著名经济学家茅以士的网站被封等等事件，都反映出今年中国老左派势力抬头的明显趋势，引起了中国政界、知识界、企业界的焦虑，担心影响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
对台湾而言，邓小平具有什么意义呢？
邓小平被誉为中国现代化的总工程师，放在同样历史位置，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逝世将近29年的蒋经国。在台湾发展的关键年代，这位蒋介石的儿子带领台湾走向繁荣开放。从历任总统民调显示，蒋经国是台湾民众最深切怀念与肯定的国家领导人。1926年，邓小平莫斯科中山大学就读，据称邓小平被派到理论家小组，成员包括蒋经国，两人都服膺共产主义。蒋经国是大自己6岁的邓小平为大哥学长，归国后分道扬镳，数十年后各自在两岸掌权，一个致力于建立富强中国，另一个将台湾打造成亚洲四小龙。
那除了封面专题以外，本期亚洲周刊还有哪些其他重要内容吗？
本期亚洲周刊还报道，泰国最大试验法圣寺的荣誉住持法圣法师被指涉嫌洗黑钱，被总理巴育下令逮捕并接管法圣寺。法圣法师早已收捕权，已经从试验秘密通道逃脱，目前仍然在逃。但有传言政府追捕法圣法师，是因为他与流亡海外的前总理塔信关系密切。
好吧，那就谢谢肖伟基先生。各位听友，香港亚洲周刊编辑肖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了最新一期香港亚洲周刊的封面专题和其他重要内容。感谢万森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个礼拜六的同一个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接下来的专题节目为您安排的是由艾米编播的文化与艺术，今天的题目是大社国际香港分社如何通过艺术狂欢节捍卫自由。
听众朋友，通过艺术的形式来捍卫人权和自由，这是著名的非政府组织大社国际的香港分社最近举办的一个活动的宗旨。这个组织邀请了居住在香港的法国策展人 Caroline Ajik 女士来负责活动的策展和组织工作。为了更好地体现这次活动的意义，除了展出艺术家的作品以外，也举办一些艺术工作坊、舞蹈、音乐、诗歌等表演，也通过瑜伽、对话等方式让观众直接参与进去，自己体验身体、语言表达等多种形式的自由。在本次节目中，法广采访策展人以及大社国际香港分社的负责人欧美宝女士介绍这个名为狂欢节艺术活动的情况以及相关的话题，欢迎您收听。首先我们还是请 Caroline Ajik 女士解释为什么将这个艺术活动变为一个狂欢节 Carnaval 了呢？她说，国际大社在香港设立分社已经有很长时间了，但是却并不怎么引人注意，所以他们希望能够通过这个展览来引起注意，同时也要为他们计划将来在一些学校开展的和人权有关的项目筹集资金。他们在和我接触后，我提出了举办一个艺术狂欢节的构思，因为这是一个可以被所有人接受的方式，有节日的气氛可以让公众参与进来。当然 然，通过艺术狂欢节的项目，大家很容易去思考其背后的自由的理念，因为大家普遍都认为在狂欢节上，至少在理论上是什么都可以做的，但是这样的自由活动自然也有引发混乱的可能，因此就需要进行限制。这次我策展的这个艺术狂欢节就主要是以自由表达为主题，因为我认为采取狂欢节这样的方式对自由这个问题提出质疑，这也是在生活中不断的发生变化，大家都在思考的问题。我希望能在香港就这个主题展开讨论。作为这次活动的策展人，我觉得和艺术家通过各种艺术形式来共同举办很有意思，在艺术节期间就一些敏感的主题进行探讨的方式和机会也不错。应该强调的是，香港目前言论自由还是一个敏感的话题，特首选举也将很快进行，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限制甚至是自律的现象。当然，香港人对他们不确定的未来以及和大陆的关系等问题都有不少忧虑，我们考虑到了这些张力，将其作为出发点和公众共同去进行讨论。我和香港的一些艺术家进行了联系，要他们以狂欢节为主题进行创作。20多名艺术家很慷慨地为这个展览创作了一个作品，有些作品显得非常的犀利和嘲讽，而有些作品则是充满了诗意。这些艺术家的作品展出了10天，同时我也让30多位国际艺术家进行参与，捐赠一些作品。如果可能的话，还是以言论自由为主题。一些作品后来被运到了香港参加展出，而其他的一些则只能在网络上看到。我们也做了一个拍卖平台，让感兴趣的人可以购买这些作品。香港大社国际分社的负责人欧北芒女士对这个艺术狂欢节的初衷也做出了一些解释。她表示，
因为本来国际分社我们一向以来都是做很多一些关于人权的教育活动，但是一般来讲很多的时候都关于法律啊或者是政策上面的东西，那好像是比较严肃一点。然后我们想到，如果我们要把这个人权的概念啊带到公众的层面的话，我们应该用一些比较活泼的方法，透过艺术的话呢就应该是比较容易一点。还有就是很多艺术家他们对于身边发生的东西很多时候都比较敏感，然后就透过他们的那个艺术的作品去反映出来。我们就觉得如果我们可以用一些艺术的方法，然后很多艺术家对于生活上面身边发生的东西也是比较敏感，然后透过他们的艺术的作品就会反映出来。所以我们就觉得如果我们可以把人权跟艺术结合在一起，然后就可以令到公众会比较容易去掌握我们讲的那些人权的概念啊，或者是表达自由这个概念。
这次一共请了几个艺术家来做展览啊？
参加我们展览是有53个艺术家，然后就有53个作品啊，然后来到香港的话呢就有大概30多个作品。
当你们跟这些艺术家联系的时候说这次展览是一个跟自由有关的跟人权有关的，有没有艺术家说我们不敢或者是不愿意参加这样一个艺术节的活动呢？
这个倒是没有，因为大部分的艺术家其实都是香港的，还有就是一些法国啊越南啊或者是来自美国的，中国大陆就大概没有。然后很多艺术家他们就很兴奋，然后因为他们尤其是香港本地的艺术家，因为他们都觉得这几年香港有很大的变化，所以在他们的作品里面已经有很多时候都会讲到关于那个表达的自由度这个方面的东西，所以倒是没有会拒绝我们参加这个参展这个东西。
我们知道有一些个唱歌的演员在大陆被禁，因为他们曾经参加那个雨伞运动或者是支持雨伞运动而受到了一定的牵连。那么艺术家具体来说他们在这方面受到了什么样的压力呢？
在香港就暂时没有见到说有艺术家因为他们的那个参与所以就没有不能够表达他们的意念的东西，但是可能就是那个有一点相似的是说，可能有一些艺术家他在中国大陆也是有一些工作或者是也是有一些艺术的活动参与的，不过在可能就是说在 参与的时候会遇过某一些被人家劝他说这些东西不能展出，这些问题都主要在中国大陆，但是在香港暂时说没有听到有这些东西。
大赦国际呢曾经就向全球发出一个信息，就是说你们感觉到香港现在在慢慢的窒息，因为香港的人权呀和自由各方面都是20年来最差的这个现象。
好像说是几年我们就说那个全美如果说是新闻界他们要去进行他们的新闻报道的采访的工作的时候遇到的情况说是不是太理想。比如说去年中国的高层的领导江泽江来香港的时候，那个采访的叫做采访区啊，就是安排在非常远的地方，差不多见不到那个江泽江本人的地方，所以这个情况都是不是太理想了。我们是说在新闻界上面都不是太理想。然后呢去年发生一件我们都是全香港人都比较震惊的一个事件，就是那个有5个铜锣湾书店的负责人，他们都最后都是被中国大陆有一些是被递保，然后有一些是叫他们去进行一些调查啊怎样。那对于我们来说最觉得最震惊的就是李波，因为他是香港人啊，香港的居民，就是说因为他本来就是说已经失踪，然后他也没有带着那个回乡证，然后就是最后是在中国的媒体上面他就跟大家说他是用自己的方法去到去到中国大陆啊这样。但是在这个事件发生以后，就是说李波失踪以后，或者这个事件以后，其实我们国际特赦有向香港的特首杨振宁的办公室去发出一个公开信的，希望香港政府可以正视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希望跟香港的市民一样，就是希望香港政府可以全面的调查这个事件，就是说到底有没有一些不是本地的执法人员在香港非法的去做出这些行动，然后就是说为什么有人可以离开香港，然后我们的那个律政处没有这个纪律。所以我们就是觉得这些都是很严重的事情。然后因为那个铜锣湾书店是一个书店本身，他们也是会发行一些不同的题材的书，这个整个世界会影响到我们香港的那个出版的自由，所以我们就觉得这个对于香港的市民或整体的香港的社会来讲是有一个负面的影响。
香港的居民在这个铜锣湾书店事件以后，是不是就已经开始感受到了香港回归将近20年之后来自中国大陆方面的一些压力，比方说涉及到他们的出版自由还有言论自由，甚至呢特首的选举这方面？
我们是觉得香港市民已经感受到那个，因为整个铜锣湾书店事件的确来讲是对于整个社会都很大的震撼，但是我们就是希望可以讲出一个事情，就是说我们不可以把这整个事情就是只是作为一个好像习以为常的事情，就是说我们是觉得这个是一定要求香港政府一定要给我们一个交代，就是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才可以回应这个状况，而不是说只是觉得这个很恐怖啊，或者是这个事情我们不懂怎么办啊，因为只在回归以后弄到这个发展到这个地步实在是太不理想，光是恐惧是没有办法去解决那个问题，所以我们觉得我们应该是做一些比如说透过这个展览然后这个意识的活动去鼓励所有的市民一起去捍卫香港的表达自由。
来看的这些观众他们有什么样的表达呢？还有艺术家他们有没有感觉到自己的表达得到了观众的理解或者是支持？
我们刚开始就是有一个开幕式，然后很多艺术家也来了，还有就是有其他的市民有来看呢。那艺术家们我自己觉得非常的高兴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很多艺术家他们真的觉得这个活动对他们来说很有意义，然后他们很投入跟市民去交流这个表达自由或者是跟他们的那个艺术品的关系，然后这个令到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高兴，市民来到看到以后也是觉得有很大的感受。 所以我们整体来说是觉得这个活动办起来是非常有意义，还有就是大家都觉得很兴奋。
您自己对香港的未来的看法是什么样的观点？
我自己觉得香港未来一定会面对很多不同的挑战，然后特别在人权啊或者是我们自由方面都会面对很多不同的挑战，但是我很有信心，就是说因为香港人都已经经过很多不同的挑战跟不同时段的一些事件，每一个年代我们都熬过去，所以我觉得这一方面是很有信心。所以在这个艺术展里面，我就见到市民很踊跃的参与的时候，我也是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有希望的前景。
感谢嘎后令的阿居克和欧北毛女士接受法广的专访。以上节目由艾米采播，感谢收听，下次再会。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本台今天2月25号星期六的第二节中文广播。接下来要为您播出的是法语教学节目，今天为您安排了巴赫里乌巴黑第24课。
Parlez-vous Paris?
Regardez autour de vous.
Parlez-vous Paris?
C'est absolument exceptionnel.
Waouh, super.
Parlez-vous Paris?
Bonjour, je m'appelle Parimal, je suis népalais. Et là, ça fait à peu près 3 mois que je suis en France. J'étudie à Sciences Po. Je pense qu'en France, on a une culture de restaurants, de cafés. On aime bien ça. Mais je voudrais bien en savoir plus sur la culture des terrasses. Est-ce qu'on peut y aller seul? Est-ce que c'est louche d'y être seul? Est-ce qu'on peut y rester pendant des heures?
我此刻跟尼泊尔留学生巴黎曼勒坐在 La Brasserie de la Contrescarpe 露天咖啡座里，他很想知道在巴黎泡咖啡座有哪些规矩。巴黎曼勒， on est bien là?
Oui, c'est très bien.
今天我约来了巴黑 Zigzag 网络杂志的撰稿人 Axel Garlie。 如果您想深度了解巴黎，可以上这个最佳人气网站看看。
Bonjour Axel.
Bonjour, moi c'est Parimal. Enchanté.
Enchanté.
巴黑 Zigzag 不仅通过文字图片捕捉发生在巴黎大街小巷的奇闻趣事，还为读者提供带导游的参观。
Donc est-ce que les Français ils aiment vraimentS'asseoir dans les terrasses pour passer des heures?
Oui, parce que, bon, surtout à Paris, on est souvent enfermés entre la maison, le travail, le métro. Donc c'est très agréable dès qu'il fait beau de prendre l'air en terrasse. Et je pense que partout en France, on aime bien regarder voilà, le spectacle de la rue.
在巴黎，人们整天是住宅、地铁、办公室三点一线，待在封闭的空间内。能在露天咖啡座坐上一会儿，透透空气，对他们来说可是一种莫大的享受。
Est-ce qu'on s'assoit dans les terrasses plutôt pour juste boire un café ou est-ce qu'on y va pour travailler peut-être?
Bien sûr, je pense que on y va pour toute occasion.
Toute occasion.
Pour être tranquille.
Ok.
Pour être aussi entre amis.Pour travailler, en fait, on se sent souvent plus tranquille à l'extérieur qu'à l'intérieur.
OK.
在露天咖啡座里，有人休息，有人工作，有人独处，有人约会。Axel 说，在室外比在室内感觉更清静。Plus tranquille à l'extérieur qu'à l'intérieur.
Et alors, quand je vais dans les cafés, les bistrots et je m'assois, des fois, j'y suis seul.Donc est-ce que c'est normal de passer une heure dans un café tout seul?
Bien sûr, je pense que c'est comme un sas de décompression en fait, à la pause déjeuner ou après le travail. Ça fait vraiment une pause tout seul, on prend le temps de réfléchir, de bouquiner. C'est vraiment...
Et bouquiner, c'est lire un livre?
Oui, lire un
livre, okay.
Exactement.
如果你想一个人找地儿看会儿书 bouquiner, 露天咖啡座可是再理想不过的场所了。所以在这种地方坐上一个多钟头是很正常的事儿。
Et les terrasses peuvent-ils aussi être un lieu de drague?
Alors, bien sûr.
Oui.
Mais je pense que c'est pas le lieu le plus approprié. Parce qu'en fait, souvent, quand on est en terrasse seul, je pense justement c'est pour être tranquille. Donc je pense que pour draguer, par exemple, dans un café, le comptoir est plus approprié. on est plus disposé à discuter, à draguer, à se faire draguer.
Ah ah, 露天咖啡座可不是泡妞的最佳场所，在这里独坐的人要么是在等人，要么是不希望被打扰，想泡妞去吧台au comptoir，那里跟陌生人搭话更方便。
Donc est-ce qu'on, si on habite à Paris, est-ce qu'on est fier d'avoir une terrasse à nous que l'on fréquente assez souvent ?
Bien sûr, on s'attache très vite à une terrasse, on a notre petite place. Et en général, c'est vrai que les terrasses les plus exposées sont celles fréquentées par les touristes. Et les Parisiens aiment bien avoir des terrasses plutôt méconnues, cachées, tranquilles. Souvent dans le quartier, au coin de chez soi.
在巴黎六区的圣日耳曼德培区Saint-Germain-des-Prés 有几家闻名世界的露天咖啡座，不过巴黎人并不常去那些地方，他们更习惯去他们熟悉的小咖啡座 Leur Petite Terrasse。
Et personnellement, vous avez une terrasse que vous préférez le plus ?
Oui, alors moi j'aime beaucoup la terrasse de la mosquée de Paris. À l'intérieur de la mosquée, il y a deux petites terrasses qui sont cachées de la rue.Et qui sont très très charmantes avec des arbres. Voilà, on peut prendre un thé à la menthe. C'est très joli, c'est très calme. Ouais.
Axel 最喜欢的露天咖啡座位于巴黎大清真寺内。那里你可以静静地坐在树下品茗，给自己要一杯摩洛哥薄荷茶。
Axel, merci beaucoup de nous avoir expliqué les habitudes des Français en terrasse.
C'était un plaisir de vous rencontrer.
Bon, merci beaucoup.
À bientôt.
Au revoir.
Bientôt. Au revoir.
Monsieur,
j'arrive.
我们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可惜天不早了。
6 euros, s'il vous plaît. Alors, 7, 8, 9, 9 et 1.
10.
Ah, ça fait plaisir. Allez, bonne soirée, merci à vous.
Merci, au revoir.
Merci.
On lui laisse un pourboire ?
Je pense que ça serait une bonne idée.
On laisse 2 euros ?
Parfait.
Très bien.
我们结了账 payé l'addition, 留下一份小费 laisser un pourboire.巴黎慢了，好好在巴黎享受露天咖啡座吧。
这里是 AI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现在最后一次为您重播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特朗普因恐怖袭击而指责巴黎，法国总统回应希望美国不要对法国有不信任感，德国对欧洲将做好准备，一旦特朗普强制实施惩罚性关税将以牙还牙，法国农业展开幕，总统鼓励无效，悲观和冷漠情绪笼罩法国农业各领域佼佼者。法国第42届凯撒电影奖颁奖典礼收视率缩水。联合国日内瓦谈判继续进行，叙利亚政府和反政府和平谈判任务艰巨，国际旅游形势低迷，摩洛哥瞄准中国和俄罗斯游客来救场，马来西亚将彻底清洗金正男遭到杀害的机场，以防 BX 都记伤及无辜。AI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本台今天2月25日周六对亚洲的第二次中文节目播音即将结束，本次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也谢谢宁南为我们播报的新闻节目，更感谢我们的法国同事苏黑亚的技术合作，同时也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